关于刚才我们有大致上有时候很快的讲到一些佛教的历史跟地理了哈，当然第一次听可能都会有些模糊了哈，那只是这个只是比较附带的说到了哈，我们这个部分好像我们随时在说的时候都有大致上都有略提到了哈，那基本上我还是先讲一下啦，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接受到的佛法哈，我们现在我们所一定是随着啊，我们尤其在家居士的哈，那随着我看了什么书，我看了什么书，或者是说我接触到什么道场，我接触到什么大师啊，就会接触到那一部分了哈。那一部分当然。但是在文思哈，假如说在我们现在的目前这样的修行，就是说至少在这文思阶段哈，我们一定要去比较宽广的看到，就像世间人一样嘛哈，你要下一个决定，因为佛法是甚深无比的哈，那想象不到的啦，我们是不可思议的嘛哈，我们是真的想不到哦，我们呐，不是你们呐哦，是我们呐。究竟义哈，实相不共的那实相啊，我们都想不到了哈。不要说哈，佛陀的哈，二谛并观那一种的，二谛并观呢，世间跟出世间统一的那个啊，那更是想都想不到了哈。啊，中脑中。所以我们要千万要知道哈，要入了这个，要真正的进入佛海哈。佛陀大海哈，佛法大海，那个啊，我们一定要有宏观的哈。世间的一点小事情，你就要四面八方观察清楚来了，是不是？连世间的我们处理一件事情，我们都来讲，你的角度不对，是不是？看法的角度不对，何况是佛法哈？我们所以一定要先求取宏观角度哈。宏观看到，我们才有可能办法去抉择，我们到底要走哪一条路了，才有办法抉择说，我现在的位置哦，到底在佛法哦，整个的佛法整体来看，我到底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哪里了？这样哈，要这样，所以我们才讲说哈，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这一部分是跟我们现在要走的路就很有关系了哈，就很有关系，我们一定要亲切感受得到哦。不要说认为啊，黑了，那离我太远了。我现在哦，一些烦恼都还没解决哈，我还有哪里又想到那里去哈？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既然是说是学佛者嘛，是学佛的啊，我们就要去了解那个嘛，不然我们就不要说这个嘛哈。而且我们要先了解这个，然后我们真的亲切了解到的时候啊，其实佛法就是要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知道吗？尤其导师所抉择的佛法，所弘扬的佛法，就是要解决我们当前的事情了。只是我们目前哈还没有很亲切的体会到了，这样了哈。那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至少在文思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研讨、研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要很亲切的知道这个。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些观念哈用在我们现在的，就是说我现在要走哪一条路，我现在要怎么修行这一部分才能用得上，这是我跟大家一起共修哈，好像是时常都在强调这一部分的哈，只是说强调归强调了，可能我自己的善巧表达不够，或者是说大家接触的也不是很习惯，就是说这一方面的去。要从这方面下手去观察，也不是很习惯，都种种有关系了哈。还有可能这一次来，下一次不来啊，等等的了哈，不是那么连贯哈，不是那么连贯，都有关系了哈。而且这个因缘是不同的哈。而且我这样的表达方式，大家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就接受到，或者说也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好像我讲得很清楚，大家都根本不知道在听什么，都有可能了哈。但是总是到底哈，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哈，就是说我们在文思，不要只是说文思是文思，做是做，那不一样哈。在佛法的，你看八正道第一支是什么？正见支哈， 正见支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哈、哦。正见支它是八正道的第一支哦，所以正见支我们现在就是在修行的哈、哦，就在修行。这个我们一定要一次一次的去亲切体会到了哈、哦，就在闻思的时候，正见就能够在我们身上起作用了哈、哦。不一定要跟定力相应才能够让我们起作用了，就像我们世间哦，我们在每次父母亲跟我们讲说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这个跟道德有关系，那个跟道德没有关系，我们就会去做，只要听得进去我们就会去做。但是那时候我们要定力吗？只要了解了就会去做，知道吗？我们这个也是一样哦，你千万不要说我这么了解了解，哎呀，这跟修行没关系，那糟糕了哈、哦，那就糟糕了。不要 一谈到佛法就要跟定 相关，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修行，不是啦、甚至在修定，在阿含经里面，在修定，在讲到那个舍利佛跟佛陀讲说，我现在在修那个上座禅、导师师尊就说，哦，那个是上座禅、大人禅，都在师尊在那个阿含经那一个经典里面，他没有讲到说如何在修，在定中要如何修，修上座禅。世尊好好在说，你要修上座禅的人，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修呢？去托钵的时候，就要看自己的内心到底有没有起贪，有没有起嗔等等的，有没有都摄六根啊，有没有防护根门啊等等的，就在这个地方修，一样啊哈。我们也一样了哈，好像我们说戒定慧嘛哈，在戒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定心相应的哈，一样哈。你不要说佛的知见一定要在哪里才能够，一定要在定心当中才能够起作用。当然以定相应那时候已经是修慧了，闻慧思慧修慧了，以定相应那是更后来以定相应的修慧，那时候的力量更大。那时候力量更大，那怎么表示呢？就好像说以定相应，就表示说我的心已经静下来了。静下来是什么？好像没有风了，这样我那个烛啊，火烛啊，火烛就好像是智慧了。火烛因为没有风它就不会摇动，摇动没有摇动的话，那个智慧就能够更看清楚事项了，那叫修慧了哈。但是文慧我们讲文慧哈，文慧不是，虽然善心哈，不是善乱心呐，不是，是跟定相应的了哈。至少我们的善心不是跟世间人讲那善乱心呐，不是世人讲的那善乱心，而是跟哈没有像定心那么相应，没有像定心那样而讲说是善心呐，知道吗？善心还是要有世间人的那一种专注了哈。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在闻思阶段呢，我们就要渐渐的哈，让我们的佛法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呐、我们的身心呐、所以它进入到我们的身心哈，不是那么玄了，而是说我们能够碰到事情来，我们就用这个佛法的知见做反应，知道吗？佛法的知见做反应，就是佛法的知见至少已经在闻慧当中已经有入到心的了。当然那种力量比较起思慧修慧那种力量，修慧那种力量当然没有那么强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往那个地方去加强了，把法入到心了，那就要在平常的时候就要用到了，平常的时候一次一次的用上。所以这样我们来我再说明一下哈，就是说我们要以整体的佛法来看哈，整体佛法来看当然有很多的观点了哈，有很多观点来看，只是说导师在这一篇文章哈，因为是七百节集嘛哈，他只是在说明事项上哈，在时空说明了一下啦，就是在说明他们的先论一下嘛哈，东方东西方到底是距离多远哦？本来在佛寺的东西方的距离，到了七百节集的时候，东西方的中心的距离又更远了。一样哦，我们现在中国离印度远 还有我们现在离世尊的时代哦，也更远，时间也远了，地点也远了。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哦，在这一部分哦，更要注意哦，不要学的相似佛法哦，甚至也相，不要说相似佛法了哈，相似佛法还不会哈，但是不要学到佛法里面的方便法，我们以为是究竟法哈，这部分我们就是要特别注意了哈。我们如果真正的哈，以文慧真正的去了解到大体的了解，整个全体佛法是这样，而我们真正的依着这个来抉择我们要走的路哦，这个一抉择下去哈，这个是最重要的，知道吗？因为你一抉择要走这一条路，你任何的努力、任何的功德都是灌输到我要走这一条路了。希望我们都说是大圣嘛哈，大圣，我们要真正的看到大圣的精神是什么。大圣的可贵是什么？而且大圣里面也有很多的道路了哈，大圣里面也有很多的道路哈，我们如果真正的抉择到了，你抉择到了那一部分，而你自己很，至少目前哈，让抉择出来很踏实的，这样你走没走，你这样的话，你走出来的哈，你就会很踏实的，知道吗？就很踏实哦。这是在文会的阶段哈。一定要去特别注意的。我们刚才讲到哈，释迦主在佛陀的时代哈，他已经是接近于西方的哈，乔萨罗国嘛哈，在佛世的时候，东西方，西方就是以乔萨罗国为主嘛哈，释迦主那时候就已经沦为什么？沦为乔萨罗国的附庸国了哈，附庸了。所以基本上，所以很多都说，是以为释迦族哈，不是东方民族了哈。老师不是有论述吗？就是说，释迦族其实是东方民族嘛，而且是黄色哈，不是白色民族了哈。这个不是在分别了哈，不是在对立哈，而是在说明，要在这个当中来去看出佛法的特质啊，佛法的特质等等的哈。因为当时的东方比丘哈，他是说世尊是出于东方嘛哈，所以导师在这边就要说明说，当时的东方比丘是否与释迦族有关系了哈？因为哈，世尊诞生于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城嘛哈，迦毗罗卫，因为当时的政治关系已经附属于乔萨罗了哈，所以不妨说佛出乔萨罗，这是无疑的事实嘛。佛出乔萨罗哈，佛出乔萨罗就是佛出西方了哈，所以佛出东方的理由已经多少有些稀奇了。而如四分力说哈。世尊出波夷那哈，那更使我们惊异了。波夷那哈是更东方里面又更偏东了哈，不是在那个，不是在当时的毗舍离了哈。释迦族到底与拔耆波夷那有何关系哈？而能够使东方以这个理由说世尊出东方哈？出现东方，所以导师考察起来哈，东方就是氏族了哈，释迦族与拔耆等东方民族有着密切关系了哈。好，以下的考究哈，就请大家自行参考了哈。这个在注脚也又注脚4哈，又提出来了哈，可以互相再参考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哈，第八页。第八页也是在说明哈，说明世尊哈，释迦族哈，是跟东方民族是同样都是东方民族了哈。 这些也请各位自行参阅了哈。我们翻到第九页，老师在这些地方只是在说明说为什么东方比丘会说明，哎，世尊出于东方了哈，否则在当时佛世那时代哈，已经释迦族哈，释迦族是这样哦，释迦族就是东方民族呢往西推进最前进的民族了，是在东方民族当中哈，在佛陀时代那个时候已经往西方推进，最靠近西方的，这样，所以世尊呢是东方民族。世尊了哈，释迦族是东方民族，但是最接近西方，所以哈就能够在这个地方了解世尊，能够东西方的特质哈，好的地方他都能够吸收起来，有东方的特质，也有西方的特质哈。东方比较重理想啊，如果以佛法当中来讲哈，东方的大众系比较重理想，所以他能够从我们的大乘佛教，就是从东方大众分别说系所发展出来的哈。西方就是比较重现实哈，比较重分析啦。东方比较重理想，比较重综合。但是佛法是什么？佛法圣道是依世俗地入第一地哈，世俗地入第一地。世俗地就是一些世间现象了哈，所以是依分别慧，要先分别哦，分别的清清楚楚来，然后依分别慧入什么无分别慧，所以佛法哈，不是只有纯理想了哈，它是根据事实而来哈，所以是从分别慧而入无分别慧哈。所以导师对于这些研究哈，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是理论上的事情哦，跟我们修行没有关系哦。研究出来的这个结论呐，就跟我们的修行就大有关系哈，就大有关系。而且那样的知见呐，对于我们修行哦的那个知见哦，是非常非常很决定性哦，很深刻的影响哦。关于对于佛陀到底我们要如何来看待佛陀，佛陀的本质是怎么样，那些都是从根本上就来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修行方向。所以东方比丘以民族文化为理由嘛，因为也是佛也是至少是东方民族，以文化民族为理由，以佛教的正宗自居哈，使以佛事的时候，释迦比丘中心的运动相近了。释迦比丘中心那很明显的就是所众嘛哈，以提婆达多要所众，只是所众不成哈，变成什么破身。这个部分都跟至少跟佛事的时候释迦比丘中心运动相近哈。老师在这边举禅陀说了哈，佛是我家佛啦，法是我家法，汝等不应说我哈，反而是我应该教导你们了哈。所以这样的意境跟佛出东方，长老莫与毗舍离中国比丘共争哦，意境是一样的啦哈。当然导师说这个分裂对立那不好了，只是说导师刚才也说到嘛，如果说以了解以地区的文化的来了解了解的话，是东方比丘是比不是没有理由的了，也没有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意义的了。世主比丘自从提婆达多所众遍执而为破身而失败， 阿难就难免受到大迦叶学团的压制了哈。而世族呢，又以毗琉璃王哈征服而受到惨重的损失哈，也不免一时衰落了，而造成重力或者重苦行上座佛教的隆盛了哈。东方族了，但是经过阿难晚年哈，长期在东方弘化哈，又逐渐促成东方民族哈，也就可以说是泛世族啦，佛教的兴起隆盛了，团结。所以就真正的展现了东方民族的特质出来的了哈，而不是东方民族的特质不是在苦行了哈。也不是，而七百阶级当中的东方比丘就是继承这一传统了哈，而不是继承那个苦行的重力的那个传统了哈。阿难从佛25年来，深受释迦族圣者，就是释迦牟尼佛中风的陶冶哈。例如什么呢？尊重大众，尊重大众了。佛自己也就是不以统摄者自居哦，而且是以正法为中心的哈，律典呢，律是重根本的了哈，而且是男女平等的，而且是阐扬法义的，少欲知足而虽然是少欲知足，而不是头陀苦行的了哈，而且是慈悲心重而广为人间化导的了哈，这都是东方文化的特质，也是世尊的特质嘛，世尊的中风了。而这一次的论义的实事当中，等等这实事当中，除了经营戒以外，其他的这九件事情都是什么呢？衣食住等等琐碎细则了，规则衣食住等等琐碎规则了哈。关于这十事哈，十事的意义哈，可以看那个注脚五了哈，注脚五，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比较了解为什么是这些的意义了，意思了哈。这一部分也请各位自行参考哈。因为这边大家都看都能够看得懂了哈，有注脚来看哈，导师都解释得非常清楚。好，我们分到第十页，下一页。所以哈，我们看到那种十件事情哈，九件事情，基本上都是衣食住的琐碎细则嘛哈。所以八旗比丘容许这十件事情呢，实在只是什么呢？继承阿难所传的佛的一面是什么？小小戒可舍的邪风而已了哈，其实只是这样的邪风而已了。但是到底在那个时代被判为十事非法了哈，被判为十事非法。至于刚才那个十件事情里面因为主要的是经营戒了哈，经营戒这一部分。经营戒这一部分我会在第六文段会特别提出来说明，那时候对这一部分我们再来详细看了。至于其他的九件事情再看那个注脚五第九页那地方，我们大家就可以非常清楚知道了。所以也请各位能够去参阅，因为我们时间也不是那么多。东方比丘失败的原因，所以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有一些注脚是能够希望自行参阅的，而能够帮助大家了解的了。然后在第五文段就说到东方系失败的原因了，因为失败不一定就好像辩论，辩论辩述的那一方面不一定是义理的输哦，他可能只是技巧的输哦，对不对？辩论啊，时间上，所以在辩论说到底是胜还是负他不会以说的义理到底正确不正确，是不是？辩论啊， 辩论会不是在义理的对不对而做判断，而是在辩论，你辩论的过程到底说的有没有理，这个理到底只要自圆其说那理了，是不是？所以导师在这边来说，东方系失败的原因哈，不一定是因为他义理了哈，实事非法，这因为实事啊，导师说那实事这十件事情，实在只是继承阿难所传的遗命，小姐姐可舍的邪风而已的哈。西方上座系哈，经验丰富，懂得论争的胜负关键所在，哦，导师在这边举几个例子，例如对于黎婆多的争取哦，千里追踪。真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哈、哦！不单是这样哦，而且700比丘到了毗舍离之后哈、哦，到了东方之后呢，三菩陀哈、哦、跟黎婆多哈、哦，就两位西方的大德嘛哈、哦，主力哦，又马上首先访问谁呢？东方的第一上座，第一上座，东方的第一上座一切契，首先交换意见，而且取得东方的一切系的支持哦，然后再来看看东方比丘，显然就差多了、哦、年轻人哦，年轻人哦，只有冲劲的，不懂得做事方法嘛、哦、东方比丘大众系年轻比较多嘛、哦、西方是上座嘛，上座年纪、哦、就经验丰富，你看哦，我们来看哦，东方比丘哦，他也知道离婆多的重要哦，远道去拜访他了。但是哦，重在争取黎婆多的什么上座上首弟子的 这一招哈、哦，导师说这一招最是坏事情了。想以弟子们来左右黎婆多的意见呢、啊，因为哦，东方系哦本身就是年轻人了、年轻人找年轻人啊，导师说这一种哦最是坏事了、这不但以佛出东方为号召哈、哦，对黎婆多来说哈、哦。并无民族共同感嘛？你以佛出东方啊，对于黎婆多来说，没有民族共同感啊，因为他又不在东方嘛，哈。这一件佛出东方就不能够吸引黎婆多了哈。而争取他的弟子哈，更是刺伤黎婆多哈。结果黎婆多哈，驱逐少数弟子哈，而自己做了什么西方的忠实同道了哈。你看到、哦？争取他反而把他推向对方哈、哦，还有本来黎婆多他本来是要中间哦，他本来不想参加这一次的论辩哦，一直走嘛，也刚好让那个呢，让那耶稣哈、哦、西方的耶稣哈、哦、展现他的诚意了哈、哦，用到他的技巧哈、哦，经验丰富，然后取得他的那个所以让他做了西方的忠实同道了哈、哦。还有另外一名哈、哦、沙兰的长老哈、哦，本来也是东方系的、哦，本来也是东方系哦。据说了哈、哦，他在独自考虑中哦，受到天神的启示，而认为东方是非法非利。本来是这样子哦，已经他在自己思考当中哈、哦，认为是他是东方长老了哈、哦，东方长老他自己在独自考虑当中哈、哦。认为是非法非利、啊、沙兰已经改变主意了哈、哦，东方比丘不知道，还推他做代表了，哦，那糟糕了，那就马上就失去两票了哈、哦，四票代表东方的四票当中哈、哦，哎，马上就失去两票了。然后一切去长老也是这样，不能够推重他嘛，不能够推重他取得他的支持，反而是让西方来哦，让西方的那两位大德哦，哦，很尊重他，啊，取得他的支持的。总之哈、哦，东方系哈、哦、只知道人数众多了哈、哦，只说他众多，想以多数来取决一切哈、哦，但是哈、哦，这个人多口杂、啊、是不适宜讨论的啦，所以双方呢。本来想要以多取胜了，但是没有办法，这样的论辩呢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啦，人多口杂嘛哈，所以就各方推出代表，也各推出四位嘛，以看谁多的就胜了哈。关于其中的一切气 南沙、离婆多都赞同西方的主张。老师为什么 提出这三位啊？因为一切记南沙是本来就在东方，离婆多本来是不参加，他是在中间派啊。虽然是他稍微偏心，但是他还是属于中间派，本来是不想参加的。这三位了啊，这个东方性都不懂得争取了，都不懂得争取，东方就不能失败啊。如果东方要争取这三位都有可能啊，是不是？但是这三位都没有争取到那一定要失败的了。但是因为尊重僧伽的公爵嘛，在那时候尊重僧伽的公爵，所以东方也不能够不接受十事非法了。所以僧伽利是大众系的嘛，也就这样说嘛，十事非法。所以那时候导师说，因为根据这个导师说，那时候虽然都有不同的学团了，但是还没有分裂成部派。但是这是导师说，这是东方系最后的失败了，已经是最后失败。大众的力量越来越强啊，不久终于不受大众上座的节制而独立成部了，就是二部分裂了哈。大众就分别东方就成为大众部了哈，大众部。好，导师在这个地方哈，接下来在第六文段就在说明说，十事非法主要是说起金钱嘛哈，对金钱，其他九事哈就不用论了，其他九事就很明显看到就是衣食住等等的很琐碎的事情。请各位自己去参考。导师在这边特别提出来，关于乞食、祈求清简这一件事情了。我们直接看哈内文了哈。七百劫集的争议起因于什么？祈求金钱。而且僧伽利就只有这件事情七百劫集的争议就只有这件事情，没有讲到十事非法了，就只讲到这件事情，祈求金钱了。僧伽利只有这件事情嘛。七百劫集的争议是起因于祈求金钱，祈求哈。但是在婆罗提木刹哈，这就是戒了哈，戒经了哈。我们翻到下一页，十一页，戒经当中并没有祈求金银戒，没有祈求金银戒，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导师说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但导师说这不是说比丘可以祈求金钱，而是说祈求可祈求或者不可祈求是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在于比丘是不是能够受取金银，也就是能不能够持有，就是私有金银。关于这一点，所以在戒经当中没有祈求金银戒，没有祈求金银戒，而不是在说可以祈求了，不是在说，导师在说，导师说这是可以注意的事情，导师的意思说，可以注意不是说这个就可以祈求金银戒了，不是就可以祈求金银了，而是说，而是在说，可以祈求，不可以祈求是次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不是能够受取金银，这是更重要的。如果不能够受取金银，那就更不可能去祈求金银。所以在戒经当中没有说到祈求了，那次要啊，再说明可不可以受取金钱了哈。我们来看哈。戒经当中，这个戒经就是我们出家之后半夜诵啊，诵戒的，诵戒就是在诵这个戒经了哈。当中与金钱有关的是属于尼萨吉波依提，这尼萨吉波依提就是说就是说戒的有深重了哈，有比较重的哈，在戒250条戒大体上250条戒当中有重的有轻的嘛哈，有重轻。那这个尼萨吉波依提中是没有那不是最重的了比较后面的有三个戒了属于波依提的波依提跟尼萨吉波依提有一些不同了 但是都是波依提的哈。那波依提有三界了哈，你上起波依提，就说你那些东西还要再施出来了，好这件事。那属于波依提的有一界了哈，属于波依提的哈，有一界就是捉起他人遗落的哈金宝，捉起他人遗落的金宝，那是属于波依提的了哈。属于尼萨吉波依提的三界是不得受取，不得受取金银，不得出纳求利，不得贩卖。所以在这个三个界当中都没有说到乞求金银，只说到不得受取金银了哈。所以导师说没有说到不可乞求金银，不是说就可以乞求金银，而是说这是次要问题。只要说到不得受取金银，只要说到不得受取金银，他就自然是不可乞求金银了，不可受取嘛，你不能够拿，你怎么可能是乞求了？所以反而是受取金银戒这个是重要的，乞求是次要的。在金戒经当中只看到什么呢？只看到不得受取金银。关于哈，导师在这边说了贩卖了哈。关于贩卖，就是一般的商业嘛哈，出纳求利哈，就是贸易金钱了哈，就好像买卖黄金等等的嘛哈，等等就是抵押存放等等生利息这等等的哈。所以可见哈，这可见哈，比丘是容许持有金钱的了。否则他就不会有贩卖出纳求利嘛哈。现在来说哈，但是说又不得出纳求利，不得贩卖嘛哈，又不得受取嘛哈。现在哈就来专门，因为不得贩卖，不得出纳求利，这个都还容易看哦。但关于现在导师就要来看哦，不得受取金银的实际情况了哈。本来说再说，不得受取金银呢？不得受取金银呢？如果真的，我们来看看如何去实行不得受取金银了哈。这就来看哈，各部利典呢，对于金银等等的货币哈，有禁售跟不禁售两类了哈，不禁售。所以不得受取金银，其实到现在就已经变成怎么样呢？禁售就可以，不禁售就不可以了，不禁售就要舍了。但是舍不禁售要如何舍，各部就不同了。我们来看同观各部的广利，就是利典了，利账对于金钱等有禁售不禁售两类了。不禁售就是不如法的受取，就犯尼萨吉波依提。这就是说不如法受取的金钱应该舍，尼萨提就是舍了，就要舍去。而不如法受取的话就有过失嘛，应该向大众忏悔，就是波依提了，这叫做尼萨提波依提了。但是对于不禁受的金钱应该如何舍，应该怎样的舍呢？是应该舍，但是应该如何舍呢？那不同了。如果在中南部旧传的升级力，那五分力、同叠力是比较严格的了哈。如果依五分力哈，如果依五分力来说的哈，凡受取而不尽的哈，就应该舍给大众了哈，舍给大众，而大众也是不要，委托一位比丘呢，把金钱拿到丢到河里去、坑里去哈。这样看起来好像还是很严厉哈，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委派的比丘哈，本来说要叫他丢哈，他不必丢了，但是哈也不用向大众请示哈，那请示就行不通啊。如果一请示哦，大众一定说丢，是不是？但是哈也不必丢，但是也不用向僧众请示哈，可以自己做主了哈，可以自己做主。论理这是非法，怎么能够自己做主哈？只要哈就叫进人哈去买哈，买那个哈大众所需要的衣服哈，来给僧众就可以了。然后进人买了以后，大众先心照不宣，共同受用就是了。我想导师就想，这也许是金钱来的不易了，说丢弃未免不合实际了，这才有表面是丢弃，而暗地里 受用的现象了哈。借力留以行事哈，虽为这是最不足以其法的了哈。这就是小雪，就是从今以后，不是在五百劫集的时候吗？只要佛制的戒，从今以后就要不能够就是守嘛。佛所没有制的戒，就不再制。这就是五百劫集所结集的律藏的原则，就是这样嘛。所以导致后来就是这样子哈，导致后来五分力生其力哈，生其力哈，原则是相近的，但是原则上虽然相近了，但是比较真实一点的，因为生其力哈没有做形式上的丢弃，没有做形式上的丢弃。啊，比如说要形式要丢弃哦，然后去买，他就说多的哈，就是无尽藏，无尽藏我们知道嘛哈，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嘛，哈，就是寺院中公有的经济机构了，哈，对外存放而收集利息的，哈，多些的就舍入无尽藏，少则就做四方僧的卧具等。僧伽利是严格的，更近于古制的了，哈，更近于古制的。啊，那个哈，丢弃的哈，丢弃形式上的丢弃哈，那是更后来的了，更接近，反而是僧伽利是严格的，而且更接近古制的。是无尽藏哈，断于传，关于传，流传于北方的有部律四分律哈，对于不尽受的金钱哦，处理的态度哦是宽容多了了哈。我们刚才说东中南部旧传的哈，是比较严格的哈，严格当中还有分别了哈，一个是严格变成又形式的，一个是严格又比较接近事实的。但是流传在北方的哈，处理不尽受的金钱哦，处理的态度更是宽容多了的哈。我们翻到下一页哈。第十二页，对四分力来说哈，就是不信受的金钱也是要舍的哈，但是不是舍给僧众了？前面的哈，中南部的那个比较严格，是要舍给僧众的哈。这个地方也是要舍，不是舍给僧众，只是对一位守言人，就是他的近人了哈，或皈依，或皈依，只要是守言人呐，或者是皈依，不必一定是要他自己的近人的哈，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都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些近人嘛哈，不必要这样，只要说对于所言人或者是皈依佛法的优婆塞说，此是所我不应的，如应知，我这不是我应该得到，你应该知道，哎，这就是舍了，这就是舍了哈。那既然哈所言人或者是优婆塞就知道这个做法的意义了，所以呢。所以呢，守愿人就会拿给，哎，就是这不应该请拿给他，就又会拿还给他，因为知道这个做法的用意了哈。这是说，比丘已经舍了哈，守愿人或优婆塞哈，也会还给比丘了。他是这个比丘的近人了，假如说做这个比丘的近人，他就会还给比丘了。还给比丘之后呢，那比丘就要怎样了？不要以为这是自己的，要作为是对方。对方所有的金钱叫他管理的，就是给近人的嘛哈，是叫他管理的啦。啊，但是这那个不是僧众的，还是他有使用权的，还是那个比丘有使用权，只是自己需要什么，就什么时候向什么向近人哦取物品呐，他不是拿钱，他是叫近人用那个钱哦去买物品给他，这样了解吗？这样的尽施一番哦，不是，只要这样的尽施哦，不尽受的来的金钱哦，金钱不尽受的哈、哦，就可以想成是别人的而持有的了，自己可以用的了，这就变成不尽变成尽，而这样的尽的话，那样就可以接受了哈、哦，就他可以用的。有不得十送力哈、哦，还有其他的哈、哦，态度更是宽严的哈、哦，宽严到什么样呢？就是说先将。要先将金银哦分成重宝跟轻物了哈。如果其中的铁钱、铜钱、木钱等等的哈，如果是不净而受的，犯突击罗，那这不用舍。这可见的哈，这不用舍哈，这可见低价值的钱哈，是可以自己哦，可以自己持续的。只是比较重，价值比较重大的那个货币啊，才应该舍哈、啊。但是这个哈、啊、又有分别哦。如果虽然是重大的货币哦、啊，数目太少哦、啊， 那就少就应该进，那就是舍了哈。如果多呢，一样哈，舍给同心的近人啊，就之间的近人，而事实上还是属于自己所受用的嘛。他只要啊，虽然是舍给近人哦，我想需要什么，我就跟近人讲啊，就是买给我，买物品来给我这样嘛哈。所以还是属于啊。总之哈，无分利等哈，是舍给大众了哈。就是中南部呢比较严格的是舍给大众，不再为本人所有的，是大众一起分享的。但是四分利等比较宽松的是舍给知心的近人，实际上还是属于本人的，本人用的了，都不同了。但是到底有见思，有见思这一部分就是能够接受了，能够接受上面所说的对不近不尽受的，是讲不尽，对于如果不尽受，我们如果要处置嘛，要如何处理。但是什么叫做不尽受，怎么叫才叫做尽受呢？这就有说到了哈。不管是自己手拿金钱啦，或者说叫人拿或发心受了哈，不管是怎样，如果是想要自己想受取这些金钱，看作是自己所有的，那就是不尽受了。看成哎，他是我自己的，那就是不尽受了哈。这就是犯尼萨吉波依提，他说这是应该佛智的本意了。你如果说想的是自己的金钱，看作是自己所有的，那就是不尽受了哈。所以哈，因为在原始出家的特质哈，就是特性，它是。过着乞食生活嘛，哈，乞食生活，所以佛智比丘不得受其金银财宝了，哈。如果是不受其金银财宝，那当然就更不必说乞求嘛，哈，就不得乞求啊，就不得乞求嘛，哈。所以我们中国说哈，如果不得捉乞，中国以为说是不能两手拿金钱了，那早就误会了，哈。对于尽受的定义，对于尽受的定义就要看尽受了。然后这一原则就是说 不能就是说不受取金银，时机前来不得尽不尽受了，不得受取嘛。如果说不得受取这一部分是这个原则，我们刚才讲到说是分别尽受跟不尽受嘛，哈。啊，如果说佛陀自说不得受取，哈，不得受取这样的原则，哈，在实行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了，哈。因为我们生活，哈，所必须的，包括饮食是最简单的，哈，当天起食就能够得到嘛。如果就算其实不到饿一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但是其他的衣服啦、医药、旅费，如果临时祈求就会发生困难了，医药医食你临时祈求也很难得到嘛，要生病了也不容易的，就临时祈求不容易，而且纵然有的，而且有的信众会怎样呢？失医失药而所失的金钱，难道就不要了吗？就是说他是失意失要，他用那个金钱，我用这个金钱我给你买药，给你这个金钱是让你买药的了，买医等等的，难道就不要吗？因为有可能信众很忙啊，或者是说这个给僧团来买可能会更适合啊，等等的，难道就不要吗？所以才会产生佛教借特有的尽人智啊，知道吗？尽人智就是让他本来是不得受取的，让他能够受取，尽受了，这样的话，例如根本等等来说了，导致这么举两个例子，两个，总之，只要是作为别人的东西而对尽人说，受取那金钱啊，只要说认为是看成是别人的东西，你只要是看成自己的东西，那就不尽受哦。 只要是看成那是别人的东西，而对人说知是看是，看到那些东西，就是叫人叫近人看到这个是金钱，而叫的近人知道，他就能够带他拿去了，带他拿去，而不要明说，这就接受，这样了，南传就这样嘛哈，都是一样了，现在的就是这样子，这叫接受了，嗯，这样就接受。可是问题哈，嗯，这接受哈，这样就叫接受，但是接受也有很多问题啊，见人没有不在场的时候，或是没有见人等等的，都有一些问题了哈。这部分哈，我们下个礼拜再说明哈。这部分也可以请大家哈，如果有时间哈，可以再先看一下哈。